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21章啊。我们来看21章的这一整章。《列王记下》21章第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啊。在圣经原文是说啊，这个马拿西啊，在他作王的时候啊是12岁之子啊。我们来看。这个儿子，这个马拿西呢，是西家，啊，上帝当年要接他走的时候呢，然后他，在神面前啊去哭求，上帝呢给他增添了15年的年日啊。要说这个儿子呢是在西家，他人生最后那15年生的一个儿子，啊，说他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王的时间非常长哈，以前好像是有一个是乌西亚是做王，应该是他应该是做王52年啊，这个做的比他还要长，55年，是在耶路撒冷做王最长的一位君王啊，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他母亲的名字是邪西巴哈。首先我们注意哈，这个马拿西他做王的时候，他年纪非常小，他只有12岁，啊。而且呢，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一点，就是说这个马拿西，他很明显不是长子，能明白哈？而且呢，如果你说这个做王的这个跟那个年龄没有关系，这跟信仰有关系，他的信仰也不好。所以说当圣经在这里特意提到他的母亲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圣经并没有说啊，他母亲是耶路撒冷人，是哪个祭司的儿女，只是说出了他的名字，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信仰啊，应该是受他母亲的影响啊，包括他12岁上位开始做王，他做王期间所有的事情也应该是他母亲在影响他。他母亲的名字名叫邪西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的喜悦在他身上啊。这个女人呢应该是西家所喜爱的啊，非常爱的这样一个人，立她为皇后，立她的儿子为长子。但圣经在申命记21章当中说得很清楚，这个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啊。如果有两个妻子的话，你不喜欢的那个生的长子，你一定最后还要把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妻子生那个长子立在所有儿子之前做长子啊。所以说这个儿子呢，他最终能够上位应该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顶多来说呢是按照西西家个人的一个喜好啊。我们也看到西西家好像晚年过得挺舒服啊，还找到了爱情，然后他特别宠爱这个妻子，然后这个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呢，他也特别宠爱他啊。所以说呢，这就为往后的日子呢埋下了一个祸根啊。我在之前讲过哈，西西家娶的这个女子和马拿西一同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事实上在强调这个女人这个母亲对她儿子信仰的一个影响啊。而且你看这个历代志下33章的时候啊，当后来马拿西被掳走的时候，他才想起求告他列祖的神，说神施恩于他让他回去，说他那时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这里就非常非常有意思。要是从前他不知道这件事情，谁教给他的？那肯定是他母亲教给他的。他母亲没有把唯独耶稣基督是神，没有把唯独耶和华是神这样的正确的这种信仰放在他的心里，所以说以至于这个孩子呢从12岁做王开始就在那不停的作啊，最终把整个国家陷入到这种坑当中啊。第二节和第三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你注意21章2节圣经对他的总体的评价，你听好我说哈，圣经对他总体的评价是什么？他这个人在上帝眼中是一个做恶事的人。这句话圣经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列王记每当提到一个君王的时候，总是在开头来一个总结，说这个人呀整体上来说是个恶人，这上帝说的哈，说他不学好，他效法 这个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那些外邦人所做的事情啊，那些可憎的事情，那些邪恶的事情啊，说他重修父亲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你注意这场，这个重新修建原文是返回去，折返回去的意思，也就是说把他父亲已经做出的悔改再改回去啊，把他父亲曾经的悔改，把他父亲曾经的宗教改革再返回去，就是说这些在所罗门时代已经建立的这些异教的丘坛，对以色列影响，对这个以色列影响很久。好不容易到了西西家时代，终于有人敢动这个东西，把这丘坛全拆掉了，然后他再把这些丘坛再给建回去。啊，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到四节的时候，他父亲西西家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废弃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甚至打碎了摩西所做的铜像，因为那个铜像在那时候成了一个偶像。所以说这个马拿西他等于是把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再倒退回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这里你要注意一点，你看列王记实际上很多时候他就在讲宗教改革，这是给我们教会来说的啊。你看到这一代一代的君王里边有作恶的，有不断作恶的，有甚至作恶的，但是也有君王呢顺服上帝的旨意，把这个作恶的这个历史的浪潮给拉回去，再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好不了一两代又有人继续作恶，然后下一代有人再拉回去。所以说你看最近这列王记下这几章的时候，从那个亚哈斯开始，他就开始捣鼓一些事情，破坏宗教改革，破坏圣殿崇拜，然后往后的君王有一些往回拉回去，然后再有人再把以色列再拽回去。所以说以色列历史就像现在教会史，是处在神的仆人跟魔鬼的差役这样一种拉锯战的状态当中啊。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教会当中，在不同的仆人当中，有的仆人教导会众要往上帝那里走，要除掉教会当中的罪恶啊，除掉那些什么巴利啊、亚舍拉，那些什么贩卖金牛犊、牛羊鸽子，那些人情的东西，那些异教的东西。但有的人非要拽着会众再回去。所以说列王记其实你用今天的这个圣经的整全的信息来说，它就是教会史。你不要把它看作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今天就把它看作是我们教会的历史，这是我们祖宗所做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仍然今天的教会在基督徒仍在做。所以说你就看到这种征战一直在历史当中发生啊。而且呢，他不光把西西家这个宗教改革倒回去，甚至他倒回去同时他还要模仿已经灭亡的北国，那说他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的木偶，效法以色列王谁啊？亚哈，亚哈成了他的这个精神领袖，啊，他要效法亚哈。弟兄姊妹，亚哈是北国历史上神评价最差的一个，所以说他做的个超乎之前他所有的王，最终亚哈和他的家在上帝面前被彻底的毁灭。但是马拿西呢，他不但倒退回去，不但学外邦人，不但是废掉他父亲的宗教改革，他还要学亚哈，啊。他还要学亚哈啊，且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他们。申命记四章十九节啊，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神为天下万民所摆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勾引敬拜侍奉他们。弟兄姊妹，他拜偶像无处不在，甚至连天上的这个万象他也想办法拜一拜啊。这些星星本来是上帝摆在空中给天下万民来照亮这个夜空的啊，但是今天也很有意思，你去看这个现在天上的星星，尤其是所谓这个九大行星啊，实际上都起了这个希腊诸神的名字啊。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和第五节，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他不但在整个国家当中建造丘坛，他甚至把他那只肮脏的手伸到了神的圣殿当中，在圣殿当中建异教的丘坛，建这种天上万象的丘坛。 也就今天来说，这异教的东西都跑到教会来了，直接就上讲堂了，上讲台了，上圣殿了啊。而且上帝强调，这圣殿啊，它是耶和华的圣殿啊，是神说过，说他要把他的名立在耶路撒冷，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建的这个圣殿，在今天啊，在成为主名的教会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秋坛，为天上的万象，为受造之物去筑坛，在耶和华的殿中，啊。说一点应用和延伸哈。很多时候呢，上帝曾经对亚伯拉罕用比喻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啊。但是在今天教会当中，你会发现也有这样的万象，这样的秋坛建的教会呢，崇拜属灵伟人，崇拜名目啊，这种事情有很多啊，把当归于荣耀的归于人。而看六到七节，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又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雕刻亚舍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他使他的儿子惊火，在历代志下33:6说，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子惊火啊，也就是说他带头焚烧自己的儿女给犹大人做示范，所以犹大人后来也在新嫩子谷焚烧自己的儿女啊。申命利未记18:21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上帝说的。因此在今天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儿女惊火，我相信没有人这么办掉，但在今天这种行为仍然在教会当中有。听好啊，在今天来说，这个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在这个时代的教会当中，在这个时代的事业当中，大致是这样一种行为。如果你在东方，你允许孩子接受这种红色文化，接受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洗脑啊，这种厉害的我的国洗脑，你就是使儿女惊火。在西方，你让孩子去接受什么多元包容、政治正确、什么黑命贵啊、什么油命贵啊、各种命贵，这种总体来说，在整个世界，这种处于左派的这种敌基督的意识形态，如果你使你的儿女啊去接受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洗脑、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那么你就是把自己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我再次强调一下，今天不会有人明目张胆把自己孩子放到火上去烤啊，你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但是今天人会在信仰层面在做与之相等的事情啊。所以说今天你就发现啊，很多孩子成了粉红，很多在西方的孩子支持黑命贵运动上街。所以说当这些极左的思想进入到你的孩子脑中的时候，他成为这些意识形态的这样传播者的时候，这孩子本身已经在火上惊火献给魔鬼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信仰一定要抓紧，让从小接受主日学的教育，因为这个世界上到处是这种火啊。所以说在孩子被惊火献给魔洛之前，我们要抢救我们的孩子，让他回归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去聚会听到，免得他灭亡啊！这就是今天这种事情。所以说啊，当谈到这个孩子的教育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啊，给孩子教育的前提是他一定有一个纯正的信仰，有一个以耶稣为主的信仰，而不是单纯的说的让他有一个学历啊，就是你不学人家都在学这些东西。我非常厌恶这样的说法。无论是我的孩子还是我们教会的孩子，当我去教导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让你的孩子先回到真理里边，首先是在主里面确保他是个得救的人，接下来再谈学什么技能、学什么知识，那是排在第二的事情。永远信仰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是第一位的啊，这就是今天我所强调的。说又关照又用法术又立交鬼和行巫术的啊，这个在今天昨天呢有个弟兄给我转过来一个视频啊，就看到今天基督教的乱象。他跟我说，哎，他说你看一个女的啊，在那个 在那个视频里骂那个十六世纪那个改教家从马丁路德，说的是纳粹反犹啊，然后又说这个阴性成瘾是错误的啊，应当有行为啊，行为成瘾。然后很多底下一些所谓的基督徒蠢货在点赞啊，说姊妹你真是传主的福音。后来一看，这个女的是搞占星的啊，就那算卦的啊，说她这个一边传福音，一边打着基督的旗号，一边说啊，你有什么算前程啊？你给我打点款啊，60美元、80美元不等，我给你算一下前程。不过后来好像都算错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愚蠢到一定程度，他信这些关照的，信这些行法术的，信这些教鬼的，这些东西渗透到教会圈子里面。而且我今天讲的不只是这种明目张胆的行这种巫术教鬼的，我今天讲一下在教会圈的一些事情，就是在今天基督教这些异端，比如说灵异派、成功神学，为什么这些像灵异派、成功神学啊，天天你看他们那聚会的时候，包括他们这些灵派的信徒跟你聊天的时候，总是在说，哎呀，上帝祝福啊，我给你祷告祷告前程啊，祷告你家做生意怎么样，你雇员工，你结婚怎么样，天天跟你讲这些东西。然后有很多人追随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很多的基督徒对聚会听到的兴趣不大，他只希望从这个基督教里面得到好处。有很多人信佛教，信其他的宗教，最后发现对自己的生意没有帮助，他就转到基督教里边啊。在温州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为什么呢？就是找人给自己的利益和贪心啊，和自己的前程去祷告祷告，就像扫罗一样，最后他没办法的时候，他找那个交鬼的妇人给他祷告祷告。在今天基督教人，你看灵异派，你看那成功神学，就跟这些东西是非常相似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看清楚那些明目张胆的交鬼的，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些暗中行的，这些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事情，你很多时候人就分辨不出来。所以说这些东西，你看马拿西啊，你会发现马拿西他那个时代他做那些事情和那个时代犹大国的状况跟今天的基督教是一样的。今天的基督教很多时候里边就是这么邪恶，就是这么乱啊。原因很简单，你一个人里边有贪心嘛，你对真道并不渴慕啊，所以说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申命记18章第10节说，你们中间不可使人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行法术的、行邪术的。为什么圣经当中有明文的启示，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教会该怎么做，你聚会该怎么做，你基督徒你当怎样活在上帝的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去求问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对这些真理并不感兴趣啊，本质上这些人是不信的。说他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句话多行就使这些事情变多，本来已经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又在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去行，最终呢惹动神的怒气。今天很多人不怕得罪神的，而且今天很多的畜类哈都打了个旗号，要包容，要哎呀爱你的仇敌，包容啊，就这种话啊，但从来不怕得罪神。说在耶和华殿内啊，去做一个啊利他所做的雕刻的这种木偶啊，他自己做的，他雕刻的啊。我们看到个马拉西他精于这些事情，而他极力的在推广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亚舍拉哈，我曾经讲过很多次的，这个亚舍拉不是迦南宗教里边最高的，她是巴利的妻子，也是巴利的妹妹，但是她是巴利宗教在整个迦南地受到欢迎的一个关键。因为亚舍拉代表的亚舍拉又代表是爱神，就今天来说包容啊，多元包容啊，爱呀，今天基督教都讲这个东西。所以说当你看到有些教会有些牧师开始不讲原则光讲爱的时候，连教会里边这作恶的都能包容的时候，就意味着在他那个教会这个亚沙拉已经立在那里了啊，明明知道是恶啊，明就跟今天一样，明明知道有些人他在教会做的这些事情是生意的，是人情的，是邪恶的，他来回挑拨的，你却仍然打着爱和包容的旗号。那么你的这种神学，你的这种讲论方式，你解释圣经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方式。所以说今天你在太多的教会甚至在我们的身边看到这样的事情，你并不稀奇，因为在上古时期也许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的很多教会的基督徒牧师 正在重复马拿西时代所做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呢，圣经就强调这个圣殿的意义，这个圣殿对于以色列人的意义，以及这个圣殿在上帝心中的分量。说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啊，说他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所选立的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必为他的名直到永远，他把他的灵立在上面直到永远。神强调他要把他的名立到这个殿中直到永远。接下来你要注意这 圣经的张力了，前面说直到永远，后边怎么就拆了呢？上帝说了发誓要立这个圣殿直到永远，因为他的名立在其中。因为在21章8节，圣经有整全的真理，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啊。上帝说的很清楚，我立我的名在圣殿当中，立我的名在教会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但是圣经一定要整合起来读的，后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只要你别作啊，只要你遵守上帝的吩咐，遵守这个上帝给摩西这些律法当中的原则。所以说你看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说话的时候，先强调永恒的祝福，再强调信仰中的底线啊，他永远与你存在，他永远祝福你的一个底线和前提是你在神的话语上不是故意的去作死，不是故意的去招惹他的愤怒。这里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强调、哦、与你同在啊，永远与你同在，并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灵 永远内住啊，不像今天有些蠢货说的啊，说神就是爱呀、啊，在教会做什么你都得去包容啊，因为神就是爱呀、啊。你一定要注意，圣经是整全的，圣经当中那些美好的祝福、美好的应许，后边都是有一个底线的啊。底线就是你别把那些异教那些东西搬到教会来，你别把那些什么金牛犊啊、贩卖牛羊鸽的那人情做生意都搬到教会来，你别在其中做那些外邦人的恶事。神的心意从来不变的，神在上古时期就厌恶这些异教的风俗，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他禁止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今天那些畜生为什么总是说提到你指责罪恶，他说哎，你得包容，你得爱呀，你不能够去指责这样的事情。圣经有整全的真理在这里啊，我还是说一遍，当圣经强调永恒的祝福的时候，后面必定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你一定要把圣经整全起来去读啊。第九节，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在历代志33章第9节说，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至于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他们不听啊，上帝派仆人警告他们，他们不听啊。马拿西致力于推行这种政策，马拿西去不断的引诱他们作恶。这个引诱在原文的意思是，或者是让他醉了，让他飘忽起来，让他漫游啊，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你原则把不准；当你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你含含糊糊；当你牧师讲道的时候，给恶人留空隙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给会众跌倒留下了空间。啊，为什么基督徒会走错道路？因为有人故意引导他们，告诉这些基督徒，这些恶事你可以做，你不但可以做，你还要包容，这样做并不得罪神，这样做还能让上帝称赞你，说这是爱。今天就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圣经强调，马拿西引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毁灭的那些列国，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做的比那些列国更过分。列王记21章第2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教会失去真理、失去原则，光讲爱、光讲包容的时候，教会就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你比外邦人更像畜生。你要知道没有啊，外邦人都看为邪恶的东西，外邦人虽然有时候忍不住去做，但是他心里鄙视的东西，你光明正大打着爱的旗号去做， 啊，光明正当的打着爱的旗号去做。所以说，今天有的人他真应该感到羞耻。啊，前两天有个弟兄转那个，我给那弟兄看了一个视频，那个弟兄也转了一些事情，就是谈到教会当中，啊，这个干直销、干传销啊，在教会当中这个贩卖牛羊鸽子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拉人做下线的事情。其实我说句难听的话，这种行为在世界上都是可耻的。我跟我那些外邦人朋友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对他们朋友圈干的这些事的人感到耻辱。但今天的基督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就像圣经所说的，你甚至还不如上帝赶出去的那些外邦人。外邦人对于这些事情都知道耻辱，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羞耻。啊，今天的时代正像马拿西的时代。第十节，十一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我们看到历史和现在惊人的相似，以色列人在不断犯罪，以色列人被马拿西引诱的跌到了最底层的时候，神仍然没有放弃犹大人，他差他的先知去劝导他的会众。什么是神的爱？弟兄姊妹，神的爱就是说，当你跌倒，他劝你；当你仍在刚硬说的时候，他派人去劝你，这是真正的爱。然后圣经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事，行恶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更甚。上帝在古时因着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在第四代的时候让以色列人灭了他们。啊，圣经再次强调，当教会的罪恶比世界的罪恶还夸张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当世人还不屑于做这事情的时候，你却在做这事情，你就要小心了。后面说这个马拿西亚使犹大人陷在他的偶像里，陷在他偶像的罪恶里边。啊，圣经在这里强调啊，马拿西的败坏啊，就跟亚哈一样。你去看，马拿西的败坏就跟亚哈一样。有的人说马拿西是北国的亚哈，说一点也不为过，啊，在北国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在南国也从来没有像马拿西的，说他儿子，都是这样的人。十二节。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啊，这里有个看哪，啊，说看哪，啊，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他的人，这个两个耳朵都痛得不得了。你要注意这个话的分量。圣经当中上帝什么时候说叫人耳鸣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大的事情发生了。啊，以利在那纵容他儿子作恶的时候，上帝说他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叫所有听见的人都耳鸣，因为你知道你儿子作恶，你却不禁止他们。啊，在耶利米书十九章的时候，当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时候，先知说，因他们做这些罪恶，上帝要降灾，使他的所有人听见的人耳鸣，上帝要让这些人被刀剑掳去。所以说当神提到这个耳鸣的时候，就证明要降下灭绝性的灾祸，而且这种惩罚将写在圣经当中，将使所有人包括今天的基督徒看到这些灾祸应验的时候，你会感到耳朵疼，你会心里一揪一揪的，因为你害怕这样的惩罚。持续作恶不悔改的结果，就是上帝要让你成为一个例子，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作为后世警戒的例子。我们来看后边，看十三到十四节，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掳掠之物。圣经在这里什么意思呢？上帝宣告要用对待撒玛利亚的方式对待耶路撒冷，听好了没有啊？撒玛利亚最后怎么了？ 被掳了。上帝宣称要用对待亚哈的方式，亚哈家的方式对待这些犹太人。上帝最后怎么对待亚哈？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所以说，当北国以色列在金牛犊的罪恶当中不肯悔改，最终的结局被彻底赶出。南国犹大也因为效法北国的罪恶，从这些异教世俗的道理当中不悔改的时候，最终导致犹大人在上帝面前被完全的赶出。回去看列王记里边关于亚哈、关于北国的这些结局的信息，上帝甚至写了个比喻，说我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子一样啊，擦完了就把它倒子扣下来。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啊，就是把里边的人怎么样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把它倒子扣下来，就让这个地方永远让这个地方会荒凉。说我必弃掉所剩的那些属于我的产业，谁所所剩的？这就是南国犹大，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掠物。最终犹大人在预言应验的时候被掳去，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成为一个笑话。用我们这些话不仅仅是在说犹大人，也是在说给今天的众教会，你千万不要把这些貌似是历史的信息看作是啊，就他只是在说犹太人，犹太人这个，你看那时候犹太人多坏，他不悔改。其实这是在说今天的我们，在说给今天的众教会。啊，如果你在这种罪恶当中继续的顽梗，上帝会怎么对待当年的亚哈？怎么对待当年的北国？今天他也怎么对待今天的教会？第十五节、十六节，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在这里呢，上帝说为什么要毁掉他们？因为他们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惹动上帝的怒气。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是蠢还是坏，他好像搞不懂是上帝恨什么东西啊，他搞不懂什么是上帝所愤怒的。而且呢，在这里上帝提到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都是如此，甚至我们今天这句话可以这么说，自从创世到如今啊，不论是过去以色列的罪恶还是今天教会的罪恶都是如此。从旧约到耶稣升天之后，再到今天的教会，这些金牛犊、这些偶像、这些与异教淫乱的事情、这些教会当中不该干的这些事情从未止息。在旧约的时候人拜金牛犊、人拜偶像，在新约的时候人在圣殿当中贩卖牛羊羔子做生意，在今天这个时代人在教会当中搞生意门道，拉人做下线。所以说这种淫乱到今天从未停止。所以说这个直到如今啊，就也把我们今天包揽进去，也表明上帝对于在历史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有干犯他教会、所有在教会当中作恶的人将会一视同仁。也就是说所有的罪恶都要算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上。说马拿西亚又流很多人的血，充满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啊，除了他之前使人现在是犹大人现在罪恶当中的事情。因为怎么这些流人血的是罪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历史上的这些先知，很多时候我没见几个先知是被外邦人打死的。历史上的先知是被以色列人打死的。在今天教会当中说真话那些牧师和基督徒是被基督教圈子里的人给逼迫的。所以说耶稣说从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到这时代人身上，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都要问在这个时代的身上。这些被流血的这些异人为什么被流血？是因为他们在反抗马拿西所做的事情。你要明白啊，因为历代之下33章第10节说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不听的方式是什么呢？不听人爱说，不听的方式就把你给弄死。 据犹太历史说，以赛亚死于马纳西之手，以赛亚据说是被锯死的，因为以赛亚老说他，最后把他说烦了，才把他给锯死了。啊，在今天很有意思，今天因为有这个世俗的法律啊，这些教会基督徒他可能不会把那些真正仆人锯死，但是他会把你赶出去，或者说封杀你，或者说去骂你，这是有可能的。但总体性质来说，整体性质来说是差不多的，啊。第十七节，马纳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你注意这里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你看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当中哈，在历代志记载了一段马纳西。他后来因为被掳到这个，被亚述掳到巴比伦，啊，被拴着铜链，然后他最后有这样一个谦卑啊，有这样一个认罪，神又把他给弄回来了。然后他之后呢，也开始就是说清除那些柱像，有这样一些这个，有这样一些做法，啊，那继续往下翻一下，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十一到十七节。但是你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列王记没有记载马纳西他谦卑回转那些事情？你按正常来说这个事情应该是记的。你看列王记谈到马纳西一生的时候，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列王记里边谈到马纳西的时候没有一句好话，你注意到没有？你要注意为什么没有把那些事情说起来，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弟兄姊妹，马纳西他对犹大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他做的太大了。他的这种悔改，实际上对于犹大国来说，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啊，事实上，即便当他最后有点回转的时候，犹大人也不再转回去了。而且呢，马纳西所犯的罪，直接导致犹大国在上帝面前被彻底赶出的这个结局，已经不能改变。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当中，当后来有一个王约西亚，甚至说在列王前后都没有像他的。但是即便这个王如此良善，甚至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因什么？马拿西的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在耶利米书十五章，耶和华说，就即使有摩西和撒母耳在上帝面前代求，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代求啊，那时候很可能这个摩西和撒母耳真的在上帝面前去祈求，说我的心也不顾及这百姓啊。上帝提到这些百姓的结局是掳掠被刀杀，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都是因为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列王记里边没有记载马拿西的悔改，列王记的重点是马拿西在信仰上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列王记强调的是他把整个以色列陷在罪里，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仆人，你对教会整体的作用是上帝所看重的，你自己私下里的悔改很多时候圣经不会是重点的去记载，但是神会记载你，对你作为一个教会，因为把这个国家托付给你嘛，你以色列王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王，他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的牧者。列王记讲的就是这些列王对以色列民的影响，而马拿西在所有的南国犹大的君王当中是最负面的。所以说弟兄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啊，有很多的牧师，他去不断的夸大马拿西的悔改，说啊，你看做这么多恶还能悔改，那人犯罪再多也能悔改。你去过度的解读这个马拿西的蒙恩是实际上是不靠谱的。因为你看好像是，你就看圣经好像上帝始终没忘记他做的那些事情啊，圣经对他的描述啊是仅限于啊就是圣经所说的，你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上帝就暂时不让这个惩罚离开你。你注意到没有？那在亚哈的时代上帝也这么做过吗？啊，但是呢我们在讲论这个悔改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讲啊， 就按先知说，说恶人离开所行的恶啊，他就不因所行的恶死亡，他转向善，转向悔改。但是你不能倒过来说啊，这个你无论怎样犯罪，上帝都有怜悯，神就是爱，必能赦免一切罪恶。我可以告诉你，不是所有的恶人都能回头的，啊，有很多人就是说，有很多还很羡慕马拿西啊，就说啊，你看在人生做了一大头，最后搭了个便车悔改得救了。圣经没有这么说，弟兄姊妹。所以说，列王记没有记载这件事情，有信仰上的含义在里面。我后边还会讲一些跟他儿子相关的事情，也与这个话题有关。十八节，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院内，他儿子接续他做王。马拿西为什么能与列祖同睡呢？因为他在神面前后来他有一个谦卑啊。所以说这个与列祖同睡，你别过度解读，充其量就是不在你活着的时候降这灾，你要明白哈。对，亚哈也是这么说的，不在你活着的时候降这个灾。而且你注意圣经描写他和他儿子的这个埋葬的时候用的都是一样的话，他没有葬在列祖的坟墓里边，是葬在一个他自己造的一个园子里面。那也要说这个埋葬来看，他和他儿子呢实际上是被算作一类人给葬进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圣经谈及一个人人生结束的时候，当谈到列王埋葬的时候，很多时候埋在坟墓里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圣经强调他和他列祖的坟墓是分开的，这就是说虽然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和悔改，也只是让他不在活着的时候见到这预言当中的作恶这种灾难，但因着他做的恶实在是太甚，把整个犹大国陷在罪里，所以说你最终还是不能进列祖的坟墓，他只能被葬在自己建造的坟墓里边。啊，说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啊，这个二十一章十九节，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几年啊？两年。啊。他母亲名叫米利舒利，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我们来看哈，这个你要说这个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12岁，啊，这个亚门做王的时候是22岁，已经成了一个成人了。亚门什么意思？亚门是精工巧匠或者说熟练的巧匠的意思。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亚门是马拿西壮年所生的儿子。这马拿西为什么给孩子起这个名字？是因为马拿西他对于他自己当年精于对偶像的各种雕刻、各种设计，对这些异教的这种文化的推广，实际上马拿西起这个名，给这个儿子起这个名，就证明他对当年对自己干的事情津津乐道，啊，这是在他犯罪的时候所生的一个儿子。这儿子上位的时候比他父亲年长10年，已经是成人。换而言之，他比他父亲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他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只做了几年。两年，你注意了哈。耶户家的那个后来有一个耶路伯兰二世，耶路伯兰二世做了41年，然后后来耶路伯兰二世的他那个儿子只做了几年，只做了6个月。我讲过这个41年和6个月的对比，你看这里非常相似。他父亲做了52年，他做了几年？2年。实际上上帝对他父亲是够容忍。啊，就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谦卑，上帝就对他够容忍。但你儿子照着你父亲继续做的时候，上帝就不再容忍，所以说只给你2年时间。啊，所以说不要在神面前故意作，不要将所蒙的恩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神既是长久忍耐的神，又是发怒的时候不忍耐的神。啊，他从前如何容忍你，到幕后审判的时候也会照着他的愤怒如何不容忍你。说他母亲啊叫米利舒利，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我们来看，这些名字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哈。我们今天讲一下重点，就这个女人作为马拿西的妻子和亚门的母亲，她对这两个时代的男人有着重大的一个影响。这个皇后影响了两代人。 所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个女人在，你会发现在马拿西最后有一个悔改之后，不再作恶之后，这个马拿西的儿子在上位之后接着他父亲从前罪继续做。要说这个女人呢，她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罪恶来说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的到二十二节，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我们来看这两，圣经对他的评价呢，跟他父亲一样，说他整体来说是一个恶人，他整体来说他的人生都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而且呢，他模仿他的父亲，行他父亲所行的一切道，当然就是恶道啊。这个从二十一章的三到六节你可以知道，毁那个重建丘坛，然后住巴利，住亚沙拉啊，敬拜天上的万象啊，又使他儿子惊火，教鬼行法术啊。而且呢，也包含这个二十一章十六节，这个流无辜人的血啊，使这个犹大耶路撒冷陷在罪里。事实上，他就是他父亲人生前期的一个翻版啊。而且这个人呢，在他父亲谦卑之后，在他父亲谦卑之后，神拯救他父亲之后，他亲眼看到这个神迹，他仍然不选择悔改，他选择继续作恶，说他侍奉他父亲所侍奉的偶像，向他们叩拜，却弃绝了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行耶和华的道。弟兄姊妹，他是故意的，他比他父亲还恶，你知道吗？他是故意的，故意弃绝真道，故意行这些恶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门和马拿西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一些事情，我们要注意这个列王记下，就这一章当中啊提到的这个亚门啊，他去模仿他父亲罪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在历代之下三十三章二十三节说，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亲马拿西谦卑，这亚门所犯的罪是越犯越大。他也经历过神的管教，但是他不像他父亲一样有一个谦卑。我再次说一下哈，你不要过度解读马拿西的悔改啊，说他蒙恩了，他得救了，然后他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过度，因为圣经没明确说这个事情啊。而圣经总体来说好像应该是说神没有忘记马拿西那些罪恶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不让你过度去解读这个马拿西的悔改？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做到人生最后能有这样一个回转。今天有那鸡汤教，有一些人他就鼓吹说，哎呀你看多么好啊，这做了一辈子恶，最后搭了个便车得救了，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千万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你想搭便车的结果，最后是你完全失去得救的机会。据犹太历史哈，有这么一段描述，我给大家讲一下作为参考。在这个犹太历史上，这个犹太历史上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哈，说没有罪恶比拜偶像更可怕，这是针对上帝的一种背叛啊。然而呢，即使是真诚的悔改也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时髦或者是那种反叛精神啊，看看上帝是否会真的刑罚人，就不会得到宽恕啊。在这个犹太历史当中引用了申命记一句话啊，就是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众人，还是平安。这句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是这么解读的，说尽管我走在我的内心的邪恶的这种固执当中，我最终还是可能通过悔改获得和平和救恩。这种思想不光在今天有，我跟你说在古时也有。你要知道这个亚门为什么不悔改，实际上有极大的可能是因为他看到父亲这么做，最后还是神把他给救了。所以说马拿西的儿子亚门是这样一个人啊。这个犹太历史曾经讲过，这个亚伦啊，就根据他父亲这个人生经历推论出一种神学啊，就是说这个我父亲从小就犯大罪，他后来后悔了，我现在也要学习我的父亲，我前期照着自己的欲望去做事，到末后我再回到主那里。但是后来他有没有是这样的结果？没有，他并没有说他像他父亲那样最后做完恶真的回到主那里，他反而是更加做恶，而且他最终没有得到被怜悯的机会， 神让他做了两年之后，他被杀死在自己的皇宫里面。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无限的放大啊，把上帝的救恩呢当作是可以践踏的，可以去任意而行的这样一种凭据啊，这是不可能的。申命记二十九章说啊，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说，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众人，最终还是会平安。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怒要让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和以色列众支派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你可以很清楚的想一想，这个亚门他为什么，他知道他父亲从前人生的经历啊，他仍然转去作恶，是因为很大程度上他觉得他最终做完恶他还能回到上帝面前。这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我们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但是你不要作，你不要将所蒙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当我最近批评一些罪恶的时候，有很多人故意给我搅屎啊，有的人说，哎，保罗晚年说，哎呀，这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就是保罗意思以前说中了，哈哈，真可笑。还有人说，哎呀，哎，你不能像那个打击淫妇一样，那耶稣也不定妇人的罪吗？耶稣怎么说的？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故意犯罪了。圣经当中有整全的信息和真理，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仰赖上帝的恩典得救，我们得救不靠着行为，但是你不可以将所蒙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凡是故意作恶还指望上帝用爱赦免你的，你的结局一定如亚门一样啊。所以说列王记没有把马拿西他回转那个圣经记载当中是有着重要的神学上信仰上的意义，这是不值得效法的啊。今天有很多蠢货在鼓吹这个事情，说哎呀真是幸运啊，这做了一辈子最后搭了个便车还得救了。圣经实际上也没有明确说这事情，你看圣经从前往后，圣经好像是应该是上帝没有忘记马拿西的这些罪恶啊，所以说千万不要去过度解读一些事。23-24节，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我们来注意这里哈，这里这场叛变非常有意思。你看哈，说亚门的臣仆背叛他，在皇宫里杀了他，他被他所信任的这个仆人所杀死。这是不是出于神呢？这绝对是出于神，这是神啊惩罚他效法他父亲马拿西作恶的一个审判。但你注意后边这点是这么说的，原文说，但是那地的百姓杀了所有背叛亚门王的人，说那地的百姓，然后立了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圣经在这节里边两次强调那片土地的百姓，指的是谁啊？犹大和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千万别觉着当时那个世代的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是恨这个亚门，我告诉你不是的。那地的百姓不同意这场叛变，他们把所有参与这场叛变人一个一个一个的揪出来杀了，这是在从前没有过的。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你去看历代志下33-17节，就当马拿西回转过来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开始不再继续作恶的时候，说百姓仍在秋堂上献祭，百姓回不来了，你知道吗？百姓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这种异教化的生活，是让马拿西的这悔改没有带来犹太人的悔改。而且马拿西只做王两年，但是百姓非常认可他，为什么？因为他坚决地推行了他父亲在作恶的时候那种宗教政策。民众杀了所有背叛亚门王的人，表示这个地方的百姓要为这个王报仇，就像自己的亲人兄弟被杀一样。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你要去注意一个问题。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犹大人非常认可马拿西和亚门那种多容包圆的这种宗教政策。这是你真的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可以告诉你，在当时那个时代，那马拿西和亚门，那可不像我们所想的这么恶。圣经把它写得很恶，但是在 在这个犹大人的心里是另外一回事，你一定要注意。我再讲个关于北国的事情。北国后来当那个暗利上位之后，大家注意哈，从暗利到亚哈，啊，这个暗利王朝，其实你注意点，他为什么在当时那个时代，你去看当时的历史书啊，这个暗利在这个外邦人的眼中都是被看为大的，为什么？因为暗利他推行的是跟当时那个时代的迦南人这种宗教多元包容的政策，他允许拜金牛犊，他允许这种异教的崇拜在国中施行，他不用圣经的命令去毁灭这些东西，而且他的儿子亚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所以说暗利王朝走的路线是和当地人搞好关系的这种路线，用中国人的话，连这个什么叫什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所以说那个时代的这个马拿西和亚门，你看到他如此致力于偶像崇拜，如此致力于这些作恶，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这个信仰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他寻求的是一种政治上和周围国家这些人的这一种良好的关系。就像今天教会当中赞同坚持圣经原则的人远远不如赞成这个包容罪恶的人多啊。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犹大人是非常认可马拿西和亚门这种多元文化的，要不然他不会为他报仇啊。25节26节，亚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门葬在乌撒园内他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继续他做王。这个亚门啊还有一些其余的事啊，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注意到列王记下22章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啊，律法书。后来这个约西亚王读完这个律法书就把衣服撕裂了，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在历代之下的34章14到19节也提到过，说这个西家在往圣殿运银子的时候啊，偶然得到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王后来看着律法书就把它给撕裂了。也就是说这个亚门啊，他比他父亲做的更过分的事情是什么？据历史说，这个亚门在他执政的2年当中，他开始了一场焚毁圣经的运动。你要知道哈，就是把圣经从整个以色列国彻底给烧掉，因为圣经阻挡了他推行这些多元包容的这些宗教政策。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约西亚最后一看这个律法书懵了，说我们做的是什么？因为他之前没有读到圣经，你知道这个圣经在那个时候在亚门所掌权那个年间已经被大量的焚毁啊，因为圣经里边那些扎心的信息，那些斥责罪恶的信息阻挡了这些人作恶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亚门他在这个作恶的路上，他在推行这些异教封锁路上，他比这个他父亲马拿西做的更远啊。说他的这些事情呢被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而且呢他被葬在他自己的坟墓，就是那个叫乌撒的那个园子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乌撒啊，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乌撒啊，就是手扶约柜被击杀的那个啊。这个乌撒什么意思？就是强有力的意思啊。这个园子是马拿西活着时候建的啊。而且这个园子啊，它所表达的一种是什么呢？这个乌撒的意思它有两部分，一个人指一个人他的手段强劲有力，另外指这个人他的思想非常的睿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灵活，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马拿西在他壮年的时候哈，他推行那些宗教政策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能力，能够把这个国家这些不同信仰的人都能够召集在一块啊，能够互相的多元包容，他大体是这种意思。所以说他和他的儿子在死后啊都被放到了这个乌撒的这个园子里边，而不是放在列祖的坟墓当中。因为呢，实际上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事实上马拿西和他儿子亚门在上帝面前干那些事实际上是同样的，是一类人啊。 在21章第八节的时候，圣经说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乌萨的园内，啊，他儿子亚门接着他做王。这两代的王啊，被那个时候的百姓啊埋在了这个坟墓里，而且刻意的跟列祖分开。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在当时的百姓当中，他们对这两代王的这种政策非常的满意，要不然他不会替他儿子报仇，啊。这个亚门呢，被当时的百姓认为是跟他父亲一样聪明、强力、有手段的人，啊，这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要注意，在那个时代的历史和圣经的记载当中，这两个人在神面前的评价和在人面前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啊，说他儿子约西亚做王，啊。接下来呢，会有一个犹大历史上最好的王上任，就是约西亚。约西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医治的，啊，你往后看，你可以看到他八岁那年做王。而且圣经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神在历史上呢，在列王记那个时代呢，就有这样的宗教改革。啊，你能看到宗教改革实际上很多时候就像一场拉锯战，啊，一代的王一代的牧者在努力的归向上帝，然后下一代呢就有人行魔鬼的道，把百姓再拉回到罪恶那里，然后这样的一种反复的这样一种战争在历史当中有，在今天仍然有，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呢，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愿我们能够靠着圣经的原则活在上帝面前，也求神保守我们，啊，在他面前有信心、有忠心，而且不要将他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故意作恶的，神必定灭绝他。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帮助我们，愿你保守我们，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求你切切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远离一切你所恨恶的事情，让我们做你所愿意的事情，让我们活在主的道中，按照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来牧养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